It's the iPad.
有没有电？
谢谢，不用拍手啊，
受不了。弟兄刚刚说身体不好，是不是？哇，觉得你们的声音特别的好听啊！不是说要没有生命，可是声音特别的好听。哎，刚才在唱那个进入你的同在哈，我就感觉好像，哎呀，我干脆后面不唱了，不是不合作。哎，我干脆就在那边享受，好像你闭上眼睛，好像看到哎好多天使在天上飞的那个感觉哈，那个是敬拜。我们唱歌，我们喜欢唱歌，可是那个是敬拜，敬拜就是从心灵，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的心灵诚实。哎呀，很喜欢跟你们一起的敬拜，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跟你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赞美。我想这个世上最大的奇迹哈，就是神的恩典，世人蒙恩得救，则称为神的儿女。在这里一个神的一个大家庭，就是我们一起走在刚才那首歌上是讲的好，这是一个恩典的道路，愿神祝福尤其刚刚受洗的那位姐妹，真的是这是一条美好的道路，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上面行走。好吧，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这里，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刚才这些诗歌带领我真的是进入真实的敬拜，让我们从心灵里的敬拜。神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都是罪人，蒙恩得救，蒙你的拯救，蒙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我们可以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站立，我们可以在这边敬拜，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自由的赞美神啊，都是你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来一次遮盖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父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大家，在你里面有成长，我们看见再一次是你自己的恩典。无论我们在人生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都有你自己美好的意识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一系列的新哈新新，先开始前三个礼拜是什么？新的标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新的标准。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这一个是新的标准呢。起先我想这是祝福师跟许牧师帮我们讲过，是多元的合一，然后怎么样穿上新人，然后行事光明，是不是做光明的儿女？然后接着是什么？新的关系的这个从五章二十一到六章二十四节讲到什么夫妻之间啊，夫妻之间以弗所书怎么样的相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到第九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啊，看到从六章一到第九节。然后呢下礼拜就不是会为我们讲全副的军装，所以有空你就回家稍微的看一下，你就知道整个一系列是怎么样子讲啊。那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新，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经节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那就是新造，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啊！我们很喜欢过新年，什么都是新的，对不对？重新有新的朝气。那新的以后呢？我被主求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始啊，我为主被求的劝勉，既然蒙召。那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蒙神的恩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马上要到那个感恩节的话，让我们纪念那个神，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神的恩召，我们要与神恩召我们那个恩惠恩典相称。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呢，那个地方我想我们上也讲过那个新人有没有，如果你们怎么样，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怎么样？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要怎么样？要穿上啊！我们要穿上一个新人，这个是什么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照。哇，这真的是很宝贵啊！是神的一个新的形象，有真理和人与的圣洁和圣洁。 那然后呢，我们很熟悉的这些了，对不对？我们很熟悉这个经节是什么，罗马书，是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什么？理所当然。那下面这个就是很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心有没有更新，心有没有更新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新的地位还不晓得，我现在是新的地位，我们还是我们的思想还是留在我们那个旧的地位里面。我们过去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我们说什么好汉不提什么不提，当然有啊，过去的事情我们过了就过去了。叫我们可以怎么样更新了以后，我们可以察言啊，神他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是不是啊？这是罗马书。好，讲到家庭哈，我今天有一个小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小华的小故事，有没有听过？小华说啊，我们一家有三口，爸妈和我，是不是啊？这个小华，我们是碰到什么事情都是小华，小华，这小华很倒霉。所以呢，他说早上呢，我们一家三口呢，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我们就出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晚上又什么？殊途同归，对不对？要回家了。可是他说啊，他说我爸是工程师，每天在那个工厂就看他比手画脚啊，指指点点，这个是我爸。他说我妈是一个那个售货员，你知道他售货员他怎么样，他在店里一天到晚招摇撞骗的，来者不拒，靠他一张嘴啊。哇，这个家庭真的是有一点。然后呢，他说我呢是学生，整天在教室里面就是目瞪口呆，充耳不闻的，在教室里面不知道干嘛。那他说啊，我们这一家臭气相投，一团和气啊，倒也处得还蛮好。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考试考不好，是不是糟糕了？我爸呀，同事超哥，揍得我五体投地了。他说我妈也很过分，我妈呢看到了这个，看到这个情形，她也不见义勇为，反而有时候还助纣为虐。所以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家哈。这老师一看，哇，你们家爸妈真揍啊，还真的是打得这个不轻啊，打得你鼻青脸肿的。他说我爸妈打是有原则的，他是按分数打，80分以下呢是我妈女子单打，他说70分以下呢是我爸换我爸换手男子单打，惨了，60分以下你知道怎么样？男女，男女。我说这个是什么家庭呢？可是你啊，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什么？有管啊，有管，就是管那些。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老师是，就是我好像跟大家提过，我们用那个老师用那个藤条啊，那个每次在我们面前拉一条新的藤条出来，你考试考的差一分就打一下，哇，那个很惨。然后那时候打一下那个手很痛，现在还记得那个痛。他们就每次都跟我们说，哎，今天我又买了一条新的藤条，还刷两下。那这个东西哈，就是在管啊，有管，可是它怎么样？没有教，没有教导啊。那我刚才讲了，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就大概的提一下。可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家庭，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哎呀，这个好像不大对劲啊。好，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父母和儿女的关系，那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所提到的嘛，对不对？然后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呢，提到5到9。提到主人，我们仆人，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我们想象不到当初那个情形，所以我们多半会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可是有时候我们应用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应用保罗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个时代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要稍微的有一点观念，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那圣经我们都知道，圣经都是一定怎么样分章分节，对不对？分章分节是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便于我们阅读，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很这个，今天我只能读5节，明天读5节。可是你知道那个书信很重要啊，尤其短的书信最好怎么样一口气把它读完，所以你有连贯性，那是一封书信，一封信，你看人家信没有，今天读前面的一段，后面读后面的一段，对不对？我们要看，如果别人写封信给你或 email 给你，总会把它全部读完。所以我觉得分章分节，就是说我们把这个6章1到9节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容易失去这个整卷书的连贯性。所以我刚才把列出来，我们前面注牧师跟许牧师已经跟我们讲过了许多那个连贯性，从第4章开始。那个第4章一开始啊，在新译本它用一个因此，然后英文的译本通常都有一个字，就是 therefore， 所以那个但是你就看见这前面是讲的什么，前面是讲到神他奇妙的作为和教会的这个奥秘，那后面就讲到我们生活的实际。所以他说因此，所以你去看到因此是就稍微注意一下，哦，一定有前文，你有后文，前面在讲什么，现在后面开始讲什么。那我刚才稍微已经提过了一下，就是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在主里的合一，对不对？然后讲到是新人穿上新人，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成为光明的儿女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信仰的充满。我们常常忽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说啊，我们做了基督徒好了，做基督徒就好，不是做了基督徒就，你们做基督徒就每天读经祷告就好了，就是你自生自灭啊，是这样子。有圣灵在我们当中，那时候叫什么？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是什么？被他管制，被他管理，被圣灵来管理，被圣灵来带。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忽然心里感觉，哎呀，这个好像不大对劲，圣灵在管制，在引导，对不对？所以人际的关系呢，有了这一个大前提以后，所以保罗提了三个关系，对不对？夫妻，然后呢，父母跟儿女，然后再来仆人跟奴隶啊，奴仆。他说仆人就是奴仆的意思，其实是奴隶的意思。那这三个其实都有一点连贯性，前面两个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可是那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也是有一点连贯的关系啊。好。那前面这四节我想我们也许很快的练一下，好，一起来。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节戒养育他们。
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有的圣经哈，你看你的圣经，有时候会有一个小的标题叫什么？父母和儿女的本分，他会把那个分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他说父母跟儿女的本分。我就看了这个，我就会有点想象，就是好像看到，好像给你一个感觉，就好像我们不管做父母，或者我们做儿女，或者我们做主人，或者我们做仆人。好像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一个什么一个角色，所以你的本分是什么？按照你的角色，是你今天是做父亲的，你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是神给你的这个职分上面，你有没有做好？今天父亲让你，今天神让你是成为一个儿女，你在做儿女的本分上。所以这个原来那个保罗写的那个书信是给什么？所有的人。是不是给做父亲、做母亲、给做儿女、给做主人、做仆人，所以整体性的这个信息是给整体的。好，那我们就有时候会就提想一个问题，保罗有没有结婚？保罗没有结婚，对不对？保罗是单身的，顶多他有说什么提摩太是他的儿子，这位属灵的儿子，我相信他也有很多属灵的这个儿女啊这些关系。可是我感觉，我觉得我想很快有人会思想。保罗他自己也没有结婚，他哪里懂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哈，这个也是这个有这个问题，有时候也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碰到问题，我们是想求这个什么，求一个答案，求人的方法。比如说头痛，赶快去吃一个头痛药，是不是？肚子痛，吃个肚子痛的药；脚痛、腰痛或背痛，就赶快去开刀。不是说这些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焦点没有弄对。保罗提醒我们的就是什么？我们找的是人的方法，而这个这一段经文所带给我们，保罗的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的不错是一些方法。我们在这边不是要只是学一些这个保罗说这个父亲要怎么做，女儿要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做；主人要怎么做，仆人要怎么做，而是我们那个焦点。对，在这个关系里面，在做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做夫妻之间的关系，主人仆人的关系，这些关系以前我们有没有把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弄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没有把那个重要的关系先弄对。好，理所当然的啊，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
理所当然的，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啊，那边二十节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这样子说，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那个经文，那一段经文也提到夫妻父母跟儿女，然后主人仆人的关系。可是那个地方呢，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一个关系。那理所当然，而且这个是什么？神的吩咐，是主的吩咐。那在主里听从，为什么叫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听从？第一点是什么？对基督徒的儿女讲，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所以怎么样？要在主里听从啊。然后呢，因为主的缘故，我们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听从。那还有一个就是听从的范围。听从的范围，在主里听从是说明我们这个范围，我们听从父母是有范围的，那就是在主里面合乎主的心意，合乎主的真理。那有罪可以犯罪的事情，我们当然不可以做了。还记得那个 Joyce， 他以前回香港的时候，他的母亲在他们这里跟他们分享，他的母亲就是让他去跪这个耶稣像。当然你说给耶稣下跪没问题，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没有问题。可是要去跪这个，要去拜这个耶稣的像，他就不愿意做。你这个像是谁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随便画的，我说这是耶稣像。这个好像就是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要你去拜，要你去跪。这个我说如果没有耶稣像，我会去跟神祷告，跟耶稣祷告，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可是有时候放一个像在那边，说这个是耶稣，你要去拜。这种事情是我们就要注意，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印象留在我脑海里面很深刻。什么叫做范围？如果范围，我们就要有一点智慧思考，是不是？我们这边多半都是成人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叫我们的小孩子做事的时候，有时候也要稍微的思考一下，稍微的注意一下。要孝敬父母，这个为什么要孝敬父母？这个是第一，它是神的诫命，而且它是第一条，是吧？拜神应许的诫命。神的应许是什么？刚才已经看过的，就是什么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个这个得福当然是好的，谁哪人不希望有福有福分？意思就是如果人孝敬父母呢，他的人生可以过得好，他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那在世长寿，在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也有提过，这个得以生命得以长久，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很快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儿女的本分。那这个父亲呢？父亲很奇怪啊，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什么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我就记得以前有没有读过那个乔治华盛顿的那个故事，有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个是美国国父，对不对？其实人家说后来他的这个。他这个故事人家给他写传记的时候加上去了，都是他真实的事情。不过anyway就是这样子的吧。这个乔治华盛顿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他也是拿有一天就拿到一个新的斧头，就很高兴，就在那边砍来砍去的。哎呀，一看到一个樱桃树也很好，就去玩一玩，砍一砍，哇，一砍把那个樱桃树砍倒了。砍倒了以后他爸爸很生气，因为这是很贵的买来的这个樱桃树。而且呢，他爸爸最喜欢的一个樱桃树，就他爸就很生气的跑进了房子来说，哪个人把我这个樱桃树砍倒了？这个乔治华盛顿很诚实就认了嘛，我们都知道嘛，所以后来历史说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所以有一天呢，那个爸爸就问他的小孩，就是为了要给他一个机会教育嘛，他就看到了就跟他讲，跟他儿子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乔治华盛顿他的爸爸没有惩罚他呀？那个儿子说，想了一下，他说：“我知道啊，因为他还拿到那把斧头嘛，他爸爸不敢跟他多说，去摔了。”他就看到这个人很奇怪啊，那个看法，那小孩子很，这个就有点好像像现在的教育一样，这个原意不是这样子，可是人的应用就变得很奇怪。好，我们看一下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啊。这个奇怪啊，前面也说什么要孝敬父母，是不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父亲啊，就对父亲说，你们做父亲的，那母亲跑得很凶，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会奇怪，我就想这为什么母亲没有？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社会的背景，在罗马的社会背景里，父亲对儿女是怎么样？有完全的这个法定的这个管教的权利，而且当儿女大到七岁的时候，父亲便必须负上这个教导的责任。那罗马人还定了一条叫做父权的律例，就是说根据这个律例，父亲可以对子女为所欲为，他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儿女去卖出去当奴隶，他可以派他的子女在农地做苦工，也可以呢甚至可以定子女的死罪，他可以甚至可以执行死权，一切的权利都是操纵在父亲的手里。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前面才读过，才讲过这个夫妻的相处，对不对？也讲过这个丈夫是什么妻子的讨论，那很自然的，我想这个引申出来，丈夫是什么一个家庭的头，那这个就像基督是整个教会的头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美的，就是说孩子们你们要孝顺父母，可是当要教养的时候，这个父亲应该站出来。可是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只有父亲一个人教养，圣经也很多地方提到，就是说母亲也是什么，好像 nourish 啊，乳养啊，养育这些孩子，就是一起进行的啊。那惹儿女气啊，这个惹儿女这个气啊，可以惹气，可以把它也可以翻成怎么样，激怒啊。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章也提到，不要惹他们生气，为什么？怕他们失了志气，就变成自暴气志气了，算了，哎呀，我说妈妈万一一直讲我，一直讲我，你知道那个马丁路德，有没有听过马丁路德的例子？马丁路德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过分的严厉，但他后来到了一个程度，你像主导，我们刚才唱的主导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马丁路德说，他有就他自己做见证，有一段时间，他连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都没办法讲出来。他一想到天上的父啊，所以这个对人都有影响啊。在天上父，他就想到他自己的爸对他那么严苛啊，怎么对他那么严厉？他就想到他想把他的爸爸天上的父跟我们的神比，这个可见的那是一个伤害，那种伤害有多么的深，那个伤害就是。好像那个一个伤口，你随时碰它都会痛的那个感觉，这个是很可惜的。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教养的儿女啊，我发现圣经第一次提到教养儿女是谁呀？是亚伯拉罕，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吩咐。神要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话都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是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记载。我想我们还记得事情，那个小烫，后来看一下，那个差不多已经很快了，已经十五六年了。在那个小烫大概只有3500多人，可是他那个人开枪就杀掉了13个人，然后呢，其他还有16个人受伤。我想这个有很大的一个那个怨恨的一个怒气。虽然我们现在常常用说 depression 嘛，就是个孩子 depression 说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当中的那个怒气。而且这个父母可能真的是没有注意到那个孩子在成长中他们的怒气，他们肯定是怎么样，没有照着神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那当然最近还有更多例子吧，最近我想大家如果看新闻会看到很多，前一阵子一个13岁的小孩打死，开枪在学校打人打死，是不是还打死的体育老师，是不是？他我最近看到一个最可怕的，一个11岁的小孩带了枪啊，到学校要去开枪要杀人，那个辅导老师就跟他谈话啊，他就跟老师很凶啊，还口出脏话，他说你不晓得我能干什么事情，你根本就是 you don't know what I can do， 就是好像才11岁啊，开玩笑，我就想我在11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那个样子。 然后把他带到法庭去了以后，那个法官跟那警察官一看，这个小孩子不行，他对社会是危险，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危险，所以就把他准备要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了，哇，他就大发雷霆了，在这个法庭上的大发雷霆。所以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更可怕的是哈，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个脑筋里头啊，有个声音告诉我去杀人。”我们常常有没有听过？听到这样说，哇，脑筋里头，我们都晓得那是什么声音，对吧？是他从魔鬼来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不是说什么都推到属灵事情上。可是我觉得现在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灵性的问题，而那个灵性的问题开始于什么？开始于一个家庭很重要，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而且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个征战的战场在哪？在人的脑海，你看不到的。可是他脑筋里面就战战兢兢，像这小孩子就听到一个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声音？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现在人的问题是不是说什么方法辅导？你说刚才那个去辅导这个小孩子一下，他就会好了吗？哎，我觉得不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心理问题。他有那个怨恨，那个怨恨，他就是他拿着枪要杀人，你看拿起枪来去杀人。那个小孩子，我相信他不是一天到晚拿着枪在那边练射击那种很稳的那种拿枪，他说拿起枪要他就要去杀人，那个心中有多少的动机，多少的恨。那个是危险，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属灵的问题。你知道那个911以后啊，911以后好多年了，那个有人访问这个 Billy Graham 的女儿叫 Anne Graham， 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神在哪里啊？你看那么多人死了，神在哪里？神为什么不保护我呢？这个 Anne 啊，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说，如果现在的人不要死，我们的学校不要死，我们的国家不要死，我们的政府不要死，你军队里面也不要死，不准读经，不准祷告，连十诫摆出来都不能，那个天岗们都不能摆设出来，真的是可悲可耻。这个国家，我们看那个当时我来美国，已经好多少年以前了，来美国，他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一个地方，神很祝福一个地方，可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是个属灵的征战，真的是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为政府祷告。现在我讲完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想跟大家分享。有个小孩子叫做，我现在英国，他叫做 Benjamin West。他五岁，大概很小的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他妈妈有一天要出去，要他 babysit， 看着这个他的这个妹妹，他这个妹妹叫 Sally， 他妈妈就走了，就讲啊、哦，你要看到妹妹啊，就走了。然后他就在家里没事嘛，就看到有几瓶这个墨水瓶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彩色的墨水瓶。那是很有意思，他就心血来潮啊，他要给他妹妹画一个那个画像，他要画他妹妹的画像，所以在那个厨房那个桌子上摆了一大片白纸啊，这种各种的那个墨水啊摆在那边，就开始画。画是画的不怎么样，画好了，可是画完以后，那个厨房的桌子上啊，哎呀，给他搞得到处都是那个颜色。这个他妈回来了，回来一看，哇，大吃一惊啊！怎么搞得这个样子？可他妈没讲话，也没骂他，跑到桌前看看他在干什么。一看，哎呀，他妈妈好兴奋，他说：“你在画你妹妹是不是啊？”还给他一个吻啊，在他的额头上给了他一个吻。哎呀，他后来，当他在这个是很久了，1763年的时候，当他25岁的时候啊，这个 Benjamin。被选为一个历史性的画家，他为当时的英格兰的国王乔治3世画肖像，他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那别人问了他：“你为什么会这么成名啊？我这么成功啊？”他说：“我母亲给我的那个吻，超过了任何的鼓励，超过了任何的责难，超过了任何的一切。他给我的那个，单单给我那个吻，就促使我成为今天我这样子的人。”去发现一个小孩子的错误很容易，可是要从他无辜的过犯当中看出他真正的创造力跟他潜在的这个能力，这个真实爱确实不容易。那个小孩子他是一片爱心，可是就当初被他妈妈一骂的话就完了，什么都没了，所以给他打了几巴掌以后，你不准再画东西，就没了，就把这样一个人埋没了。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主人跟仆人啊，
因神慈爱的拣选，蒙恩得救。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身份是因神的慈爱，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光明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有圣灵的充满、管理和掌管，开始我们新的身份、新的关系。那保罗就提了三个：夫妻、父母和儿女，然后主人跟仆人。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几节，我们很快练一下好不好？五到八节，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存着敬畏、
战兢和真诚的心，
听
从世上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
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们知道，无论是奴仆或自由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
仆人的原意哈，我想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仆人的原意。仆人，我们讲起来好像仆人跟主人啊，好像佣人一样。可是那个仆人那个字有时候很难翻译，就是 bond servant 或 slave。常常那个有听到保罗或者是神的这些仆人说，我是神的 bond slave。他是甘心情愿的去侍奉神。那这个 Greek word doulos， 他是一个完全的屈从和完全的受他主人支配，一个奴隶哈，其实是一个奴隶，他只把自由的意志都交给他的主人哈。那这个在那个创世记也有记过，也记载过哈，就是合约性的这个那个奴隶哈。他就是说，他如果说他爱他的主人哈，爱他妻子，说我不愿意自由，我不愿意离开我的主人，不管是因为他是爱他。或者说他也喜欢主人的保护，不管怎么样，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到门前，带到门框，用锤子在他耳朵上锤一下，好像这个是出埃及记有时候记载的这个东西。那保罗为什么会，你看前面从五节到第九节，五节到第八节全部是在讲这个仆人，等一下我们会再看那个主人为什么只有这么一节。可是呢，这个长篇大论的意义呢，有一点就是说，这些信主的奴隶觉得，哎，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自由了，我现在不用管我的主人想什么，我也是自由的人了，就是有一点就会造成了一些摩擦，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都是基督徒，有时候也很困难，基督徒思想本来都是他的奴隶，现在都是主人，好像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姐妹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保罗提出来的一个原因。那然后呢，仆人有七个原则，那就是尊敬的心态。为什么要尊敬呢？我很快的讲一下，从这个五节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找出七个原则。敬畏的心态是怎么样，他是要敬畏主，因为他我是敬畏主，所以我尊敬我的仆人。那战兢的心态是因为什么，一个惧怕的心态。那战兢好像惧怕什么，好像我做错事情，好像我真的怕我做错了，就是很敬业的那种感觉，我怕我做错的事情。真诚的心呢，乃是没有虚伪、口是心非的态度，没有那种口是心非的态度。然后一致啊 ，integrity 就是什么？我做事不是做给人家看，人家在的时候我一个面子、一个样子，别人不在的时候我是另外一个样子。无论在人前或人后，不论是主人看得到看不到啊，为主的心态，我是为主的，好像给基督一样，我是为基督一样，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我是甘心情愿。一个讨好的心态，讨好现在不是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而是我要讨神的欢心。所以在的保罗在这边讲来讲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对神，我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亏欠，我在神面前能够做得正，我在神的面前我做得对得起神。那第七个就是善良的心，这个善良心就是更进一步，对主人抱着良善宽恕的心，我是为了主人。不要讲一句才做一句，其实这是很好的。你知道我这个好，我们下去哈。这个做主人的哈，还是要主人哈，主人也要照样啊。所以这个刚才前面的三四节讲了，很快就是讲仆人讲了一大堆，可是主人就一句。可是重要的就是什么？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这几个字，也要照样。这一句照样也要照样就已经包括了所有，你们做主人的也要照样，也要照样的带，那也要照样，或者说你们也要照样去服侍你的仆人啊，也是照样有这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你们这样子做也是为
为了主而做。那为什么威胁他们？威胁他们就是好像他们不尊敬或者是不动的时候来威胁他们。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威胁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也会被威胁，是不是？威胁而且还意味着什么？一个警告，你们不这样子，你不这样子做，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威胁嘛，是不是？我威胁啊，威胁超过了警告。威胁的反面，我们常常思想，威胁的反面是代表的仁慈、公正和公平。那逼使他们这个负面的就是威胁的，逼使他们就是说关系不对了，要用威胁的方法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就整个的这个做法就不对啊。好，那这一段的应用啊，我像我刚才提过了，我觉得保罗所提的这个。夫妻、父母跟儿女好像都是在家庭里面。那像我刚才提过，这些奴隶嘛，在保罗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庭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系列，这个所以他们在家里面，虽然他们跟这些主人不是直系的关系，可是好像在整个家庭的这个 setting 里面，好像有一点点关系。那所以我们应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保罗所讲的是主人跟仆人啊，或者是奴隶的关系。那当然，很多的原则我们可以用到雇主和雇工，对不对？我们用到雇主雇工，雇主要怎么样？也要用基督的雇主对他的雇员应该要有良善和善意，不要威胁，对不对？那基督徒的雇员，那当然更应该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要有一个恐惧、诚实、正直和良善的心理来做他的工作。这个是雇主和雇工。可是比如说我的老板，比如说我的老板对我很苛刻，然后我非常的不耐烦。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他很生气啊，很生气。这个也他也是基督徒，就很生气，这个觉得老板对他不公平啊，对给他很苛刻啊，给他这个待遇很不好，他就很生气。你知道他气到最后啊，你知道那个 panic attack 来了，但是他气到那个程度，气到那个程度，我又不敢生气。虽然基督徒，我想还是会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的老板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老板基督徒，他对你也是照样就处事，一般是态度不怎么做。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用一点智慧，没有说我们要灵巧像蛇，有没有群羊像鸽子？有圣灵的能力，有智慧，不要自己硬碰硬。动了之后，你看像那个人，他老板还是他的老板，他自己变得很就是很生气，伤他自己的身体。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也不是坏事，有没有？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朋友他的个性很强。我为什么可以发现？我那天跟教练在讲起来，我说我觉得他个性很强，为什么？我自己我就发现，我一想起我自己以前，哎哪里我不高兴啊，我就换位置，我就跳一个公司，我就跳一个公司，跳到现在老了跳不动了，没地方跳。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发现你就是自己气不过，有时候哎就是。一口气气不过，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错过了一个神给我们训练的机会，对不对？像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对不对？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他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我觉得经过的时候一定不会很舒服，可是如果神祷告，神圣灵带领，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感谢神。如果走不了，就在那个地方。可是不要把自己气得像他那样子 panic attack， 我就觉得我划不来了哈。也是没有办法接受到神给我们的工作。甘心的服侍主，像服侍人。有些底特律，我们快就讲完了。底特律有一个大公司，那个我觉得他贴了一个布告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这个当局很遗憾，我们发现很多已经不省人事的员工啊。还在我们当中，可是他们没有倒下来，就是那些已经死的人还是站的。这种做法必须要停止，因为它变得我们分不出来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新规定，如果那些人就站立了却已经不省人事的，我们要停止发薪水。这个就是一个讽刺的话，可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一个心态，主要是一个心态，好像有点我们说行尸走肉似的，就是哎，就是每天就是一个固定的 routine， 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
所以他说这个所以这样子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分不出来了。我想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说混过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可能我们还是要这样，我们是对神负责。这个地方就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就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的英国士兵，他在打仗，很久以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呢，受了伤，而且呢不幸他的两个眼睛都瞎了，都看不见，已经失明。他失明了以后呢，他可是他有个优点，就是他很会音乐，他很会弹钢琴啊，很会弹钢琴。所以当他的伤好以后，虽然他眼睛已经失明了，他就留在那个医院里面，为那些受伤的士兵啊，他那个医院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受伤，为他们弹琴，希望借这些美好的音乐给他们听。因为他眼瞎哈，他通常也不知道他旁边到底是什么人，他只知道脚步走来走去哈，他也不知道我这个弹琴我到底帮助什么人没有，有没有人受到帮助，有没有人受到鼓励，他一点没有印没有感，他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看不到，就是听得好像闹哄哄的有很多人。后来有一次呢，可是他这个虽然他不清楚，可是他还是认真的弹，还是从心里的。但有一次啊，他就弹完了以后，他就发现，哎，听到突然有一个人很热烈的在拍掌啊，就是给他鼓励，说，哎呀，真谢谢你，真弹得太好了。哎呀，他就很高兴啊，他虽然看不见，可是他还是这样子，眼睛还是虽然看不见，他头还是转过去对着那个声音，他就微笑的，他就问，我说，请问你是哪一位？就出他意料之外的，那个声音告诉他说。我就是你的国王，就是英国的国王。英国的国王也是去那个医院里面去探望那些受伤的士兵，可是在他迷迷糊糊不知道，他就是做他的这个本分的事情的时候，他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款待了他的王。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受，我们为什么什么东西是为主做的吗？我就想到这个经节啊，我就想到我们确实的告诉你们，你们为我这些弟兄中最小一个所做的事，就是为我做的。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不管是给我们的主人，为任何的人做的，如果我们从心里做，我们是做的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啊。那最后我感觉说，今天我很快的分享完了，只有一个圣灵充满、引领、管理的基督徒，才能够得到这一段经文中所给的挑战，我们才能做得出来。我们常常努力做，我的孩子，我怎么管他都管不好。怎么教啊？我的爸妈呢？哎呀，真的是受不了！我的老板真的是，我的那个这个雇工搞他来的，一天到晚在那边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白拿薪水。所以我觉得，一个被圣灵充满、引领、管理的人，所以又回到那个前面啊，前文后文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晓得为什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的人，我们是一个新的人，让我们常常纪念这个事情。那许多这些经文所强调的，我们不要自私，结果是。一个和谐，而且这个是最好一个圣灵工作的一个彰显。那最后留给大家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你对神到底认识有多少？你对神认识的，你相信他有多少？你相信神，你对他的交托有多少？你有多少你愿意交托？你愿意交托？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你愿意交托给谁？你愿意交托给他？交托多少？那这个。刚才那弟兄也祷告时候也提过了，这个是从神的创世以前，这个是以弗所一章四节，那边很长的一篇，对不对？那是以弗所写的很长的，从神创立以前，基督就在基督耶稣里，他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很喜欢这个经节，我觉得在创世以前，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前，他就拣选谁呀？什么都没有以前，还没有创造这个天地，还没有以前，他已经拣选了。这个是很奇妙的想法，对不对？他拣选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可是神是真的是从老远就看到了，是不是？他从老远看到，而且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他老远就看到人的什么，人的跌倒，人的犯罪，所以他要拣选把我们拉出来。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我很喜欢这个诗篇139篇的，我未曾行的事情，你早都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啊，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我还后面还没有继续下去，像什么海边的沙一样，像海边的沙。我想讲到这里，这个三种的人的关系，保罗从夫妻、儿女、主人、仆人一些原则、一些该有的态度，或者一些不该有的态度。但是看到这些关系的时候，重要的是看看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是不是？看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按着圣灵的带领、智慧和力量。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扮演了好我们自己的身份，因为将来我们会要面对神。我们面对神之后，我们一定要做出交代，奖赏在神。纵使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别人不欣赏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一些东西，别人不欣赏，没有关系。重点是在神，而重要的是神跟神先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早早的走上这个什么？我们刚才唱我们的首歌《恩典的道路》。如果你还不认识神，我真的就是希望你能够早早的认识神。认识神并不是这么难，那第一步就是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说神有愿意求你帮助的，所以我今天大概的分享到这边，希望时间还好。愿神祝福你们早早的认识他，接受他的恩典，走在他的恩典上。谢谢。